好，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佛教徒的福利，在平时我们不会起烦恼，在临终的时候我们不会恐怖，在命中的时候知道我们不会堕落三恶道，会往生善道，往生西方，会解脱。那在有跟亲人分离的时候不会苦，那碰到恐怖的事情像 SARS 我们不会怕，像这一类的事情是我们的福利。那为了得到这些，我们必须要能够亲近善知识，能够听闻正法。那亲近善知识，我们知道它的功德，它的重要性，它的条件，那我们要对善知识要感恩。那如果没有亲近善知识的话，我们会六道轮回。那另外一种情形更严重的是，我们如果亲近到恶知识的话，那就惨了。亲近恶知识会有什么不好？亲近到恶知识，交到坏朋友，近墨者黑，那会很惨的。那而且它不是六道轮回这样而已，它是三恶道受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掌握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好好了解一下什么是恶知识。那三知识就是信戒闻思慧这个条件，恶知识就是不信三宝。叫你不用持戒，叫你不用听佛法，叫你不要布施，然后叫你用心机不会有智慧。那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恶知识。那什么叫做不要信三宝？那有的人叫你去佛堂做什么，浪费时间，我们不会去玩吗？这个叫做恶知识。去佛堂，我们刚举例我们那个时钟，我们心都在三宝上，我们不会做坏的，所以我们不会堕落恶道。叫你去玩，叫你去浪费生命，那个就是离开三宝。好，叫你不要持戒，有的人会这样讲哦，持戒那个是佛陀2000多年前的因缘生的规矩，因缘已经灭了，不要持了。这种叫做恶知识，叫你不要持戒。所谓戒，只有佛陀能自戒，其他的阿罗汉菩萨都没有人在自戒的。所以佛陀自戒是有他的因缘，譬如说在佛陀的所做的一切行为，他通通是有智慧的。佛陀的身体的行为、讲话行为、心所想，都是依照智慧，为了利益众生用了。他会考虑到过去是，考虑到未来是，考虑到现在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佛陀所自的戒是符合过去、现在、未来，符合三世十方，所以这个戒是不能变的。那如果出家人有听说那个是2500条戒、348条戒，那个比丘戒、比丘尼戒是佛时代的因缘，现在不适用，那种人叫做没有戒。他自己受比丘戒、比丘尼戒，结果他自己说那个戒不适用，那这样受戒破坏戒，那他还是比丘比丘尼吗？那就不是。这个是一定要弄清楚的。那我们在家如果有受过菩萨戒的，你要记得你要诵戒。出家人要诵戒，我们受菩萨戒的也要诵戒。我们如果有受过五戒十善的，我们也记得要诵戒，要把戒条念一念，然后忏悔。这个诵戒忏悔，忏悔诵戒，这个是要的。我们的记忆力没那么好，可能我们的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几分钟、几个钟头，但是至少半个月我们都要送，让我们恢复记忆，保持清净忏悔。但是恶知识会叫你不要持戒啦，这是恶知识。那叫你不要听法，这种有人会毁谤佛法的，毁谤佛法怎么毁谤到什么一些很不好的通通诽谤下去了，甚至有一些人他骂到很难听，造成我们众生对佛法的怀疑，这个地方，所以叫你不要听佛法，只要听我的，这样的一个人是恶知识，所以我们这种对象我们要分别清楚，跟你讲佛陀说的法已经过去了，这种是恶知识。还有我们在社会上听到一些叫你不要布施，有钱 还要给出家人做什么？不会留着自己用，不会留着自己好好享受，这种叫做恶知识，只叫你享乐，不叫你种福田，这个叫恶知识、哦、我们讲说春天播种，秋天收成，那 秋天收成赶快留一些继续播种啊，以后才有的收成。所以我们知道叫你不要布施的人是恶知识。那有的人用心机，不讲求解脱智慧，整天在用心机要斗倒别人，要占有别人的财物人、哦、这些通通是恶知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恶知识的条件以后，我们知道如果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你整天熏习近墨者黑，那越来就越可能越惨，你的心就越来越不好。那我们碰到这种恶知识怎么办？我们碰到恶知识，你不要去跟他斗，你不要跟他怎么样，你就是远离就好了。所以在佛陀的那个时代啊，提婆达多当时是要害佛陀的、哦、那佛陀跟阿难尊者有一次去托钵，在路上同样托钵到 一条巷子的时候，那个提婆达多也是要这样过来，两个刚好这样要碰面的时候，阿难尊者看到提婆达多、哦、那佛陀也看到提婆达多，佛陀跟阿难尊者讲说，我们走，我们赶快转个巷到别的地方去、哦、那阿难尊者说，佛陀你 连那些巷啊什么你都可以降服，外道你都可以降服，为什么你要怕提婆达多？佛陀说，我没有怕他、哦、世尊不会被人家害死，我不用怕他，但是我也不用去跟他碰面、哦、阿难尊者说，那佛陀你可以用神通把他弄走啊。对啊，我虽然有神通，但是不用我神通把他弄走，他自然有他的业力会把他移到他方世界去，他的恶业满的时候就移他到他方世界，不用我用神通力把他移走、哦、阿难尊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对于那些坏朋友恶知识，我们不用去跟他作对，他的业力自然会带他到别的地方去、哦、这个对恶知识我们就是远离就好、哦、那所以如果跟恶知识在一起，我们会也会很惨的，在、哦、这个地方会在三恶道轮回。好，那我们知道善知识的可贵，我们要怎么亲近？好，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哦、我们要问大家，你皈依了谁？你皈依谁？那这个问题可能你会想、欸、我皈依某某法师啊、哦、那谁跟我皈依，我就是皈依他，这样对吗？还是你现在在听法，你听到大士法师说法，你就说我现在皈依大士法师啊？我告诉大家，你如果这样想的时候你就错了。大士法师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哦啊、根据阿含经，阿含经里面舍利弗尊者还有那罗陀尊者迦旃延尊者，他们很多阿罗汉、哦、去度了别人，度了很多人，不管佛在还是不在、哦、他度了很多的一般人还是说外道，度他们了解佛法以后，他们都说尊者我要皈依你。那阿罗汉舍利弗尊者他们一听到这句话，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他们回答说，你不要皈依我，你要皈依我所皈依的。那大家知道吗？阿罗汉所归的是谁？阿罗汉所归的是佛陀吗？所以这些人一听到阿罗汉这样讲，就说那从现在开始，我这一生里面我就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以大家知道吗？你归依谁？不是归依某一个人，不是归依某一个法师，你是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归依三宝、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也是很重要的观念哦。这个观念如果对的话，你在佛教里面你才不会颠颠倒倒、哦、好，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个比较实务、哦、就是今年、哦、在台湾今年里面最热闹的是在3月20号那一天， 就是总统大选，今年的总统大选里面只有两个人，就是一号跟二号。那在一号二号里面，请问大家，你是一号的还是二号的？那当然，有的人会说我是一号，有人说二号吗？那我问大家，相信大家也会想要这样问我，那师父你是一号还是二号？如果你这样问的话，那我现在要跟你回答，我跟你回答说，如果是一号，那会不会得罪二号？对哦，会得罪二号。如果是二号的话，会不会得罪一号？对啊，也会得罪一号啊。那这样的话到底是怎么？是一号还是二号？不是一号，也不是二号，应该是佛号。好，这样大家可以知道吗？我们心在佛号上，不要去分一号跟二号。如果分一号跟二号的话，你就是跟众生对立，跟众生对立，心就起嗔。一起嗔的话，有没有得到佛教徒的福利？一点都没有。好啊，这样的话就容易理解我们学佛在学什么。好，这是第一点。好，那第二点呢？第二点，我们是想看看现在流行颜色的，你是绿色还是蓝色？好，绿色还是蓝色？有人说我是绿的，有人说我是蓝的。好，不管你现在原来过去是想说我是绿的还是蓝的，你想看看，我们做个佛教徒，我们你知道吗？阿弥陀佛是什么色的？阿弥陀佛是金色的。阿弥陀佛是金色的。那释迦牟尼佛生在印度，印度很多黑人，那释迦牟尼佛是黑人还是白人？可能你会想说，那这样的话应该释迦牟尼应该是黑人哦，但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不是黑人，阿弥陀佛是金色的。那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呢，佛跟佛都是平等嘛，都一样嘛，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金色的。好，那我们做一个佛教徒，我们皈依三宝，我们是绿色还是蓝色的？都不是，不是绿色也不是蓝色的，是金色的。好，到这边你应该可以慢慢理解，我不属于金，我不属于蓝，也不属于绿，我是属于金的，是属于佛陀，不是属于世间的这种东西。这样的话我就得到佛教徒的福利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时候再回来问大家，我们刚刚讲了，你不是皈依某一个师父，你是皈依三宝。好，但是好像我们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是不是你皈依了政治？所谓皈依就是把我的全部的生命就是投向给那个地方嘛，这个叫皈依嘛。那在这个时刻大家皈依到的是政治，为什么？讲话也是讲政治，讲一号跟二号，想的也是一号跟二号，为了一号二号打架，吵吵闹闹，夫妻也好，父子兄弟朋友，乃至佛教里面的师徒，在家出家，为了这些事情在那边吵吵闹闹，这个叫做皈依政治。皈依政治有什么好处？你想一想，政治里面都是在为了民为了利争这些，然后吵吵闹闹争斗，这个有什么？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皈依政治的不好太多太多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心，全台湾人的心，通通是很浮动的，通通是很烦恼的。佛教徒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得到真正福利，那很可怜的。所以我们到底皈依了政治了吗？不要了，不要皈依政治。皈依电视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看一些知识性的还好，看一些那些其他的节目会 而增长我们欲望跟斗争不好。有的归师长，归师长还好一点，有的归父母，父母还会疼我们一点。那归三宝有没有不好？归三宝没有不好，是完全的清凉。像刚刚这样讲，我们是属于金色的，佛陀嘛，我们是不是一号不是二号是佛号嘛？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你看我们心是不是很清凉？当我们这样得到这种清凉的身心的时候，一切都很安然很自在。好，到这一点，如果你了解到善知识怎么样帮助你信戒闻思慧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我以前想说我皈依某一个人，而在看到某一些社会现象的时候，看到选举现象的时候，你为了皈依政治把三宝的皈依政撕掉？不会的哈，不会撕掉皈依政了。三宝有得罪你吗？没有，三宝不会得罪你，是你自己没有认清自己，才会为了某个人、某些人讲话而去撕毁三宝的皈依政。如果真的有撕过的话，或有起身的话，应该在佛前好好忏悔，免得以后跟三宝隔离，以后轮回的话更苦。这是在这边跟大家好好提醒的。这是我们讲清净善知识里面的。好，那我们为了得到我们的福利，我们再来要听闻正法。清净善知识以后听闻正法，听闻正法的时候有五个功德。一个是没有听过的法我们会听到，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有很多观念我们都没有听过，那还好今天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有听，所以我们会了解，所以没听到的我们会听到。第二个，听到以后我们才能够继续读、继续背诵、继续念。就像我们在做早晚课，你在皈依之前你没有念过，皈依了以后我开始做早晚课，听了以后会重复的读诵。那第三个，我们的观念思想才会正确，不会偏，会走在正路上。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去年那个 SARS 期间来的时候， SARS 来很多人把自己关起来。那这里面假如说 SARS 的时候大家把门关起来，那这样如果说没有去听法，没有去听法，那有的人说我去听，我要去听法，那去听法也有人出来弘法。那假如那一次去听法过了七天，你身体的反应里面出现的是 SARS 的症状，那你会不会这样抱怨？我就是因为去听佛法我才得到 SARS， 会不会这样？可能会有这种抱怨。但是这样的观念对吗？这样的观念是错的。错在哪里？听佛法是善业还是恶业？是善业吗？讲佛法的人是善业还是恶业？是善业。那得 SARS 是苦报还是快乐报？是苦报吗？那听佛法讲佛法的善业会得到这个苦报吗？不会得到苦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不会有苦报。那为什么得 SARS？ 因为过去生可能有杀生，可能杀生才会有这种报，有这种得 SARS 的报。那如果因为在这个听佛法或者讲佛法当中有什么感染，那是因为过去的报关系。但是听佛法讲佛法的人，这时候他命中以后，他因为听法说法的功德，他会往生天上，然后还会增长智慧。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因果关系，你不会乱掉。这个叫我们的自见能够弄清楚，不会动摇。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善有恶报，也不是恶有善报，不会乱掉。这个地方好。那在我们听佛法以后，我们知见不会偏。像比如说 佛那个时代有一个阿罗汉，他曾经在山里面修行的时候，他在修行的当中，那个从他的岩石上面掉下一只 一尺长的蛇，一尺长的蛇就能够把这个阿罗汉咬死。那咬死以后，那个在身体快全部坏掉之前，他去见舍利弗尊者，就在旁边的那个山洞而已。那舍利弗尊者说：“你看起来身体都好好的，为什么会说你要死了呢？我身体虽然外表看得好好，但是里面已经烂了，我被毒蛇咬到，哦，那你为什么能够这样镇定不怕？因为见到五蕴无我，见到六根只是因缘和合的人，他不会恐惧的，所以我不会在乎这个身体，不会在乎生命，哦，这个身体舍下更是早入无余涅槃，所以我没有恐惧呢，哦，那很好，好，他所以舍利弗尊者在这个比丘他舍报以后，跟他收拾去见佛陀，佛陀讲这个阿罗汉修得很好，这个比丘修得很好，但是假如他那个时候有修慈心慈悲观，有修慈心的话，对这些蛇类众生散发慈心，他被蛇咬到也不会中毒，不会毒死的。这样反过来说，那平常呢，我们如果被毒蛇咬到为什么死？ 我们的嗔心重了，我们都没有修过慈心，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值得我们应该好好好好修慈心的，慈悲观慈心观应该要修，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这个我们观念有的话我们要学，那在另外听法的功德里面又有一个叫做你不会怀疑，听法又不会怀疑，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我们举佛陀的例子来说，佛陀看到有一个富翁，他是很吝啬的，吝啬到他的钱财他的好处连太太都不给，连父母亲也不给，连孩子也不给，连家人请佣人他都不给了，所以当他吝啬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佛陀去度他，佛陀也知道他得度的因缘到了，就跟他讲你布施一点东西，我现在出来偷钵，他说不要，那佛陀说那你不要布施东西，那你布施五样东西好吗，说看看，他说你布施杀生，也就是你都不要杀生，他说不杀生，想看看呢，对啊，我其实也不用杀生，因为我家里面很多财富嘛，我家里面的财富很多，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不用杀生啊，哎，对，这样我可以不杀生，我不会为了争名夺利去杀害别人，哎，好，这一点我可以守得到。第二个，你不偷盗，你把偷人家的那个心布施出来，那这个也可以哦，因为我家财产很多，所以我不用去拿别人的东西，所以不偷盗可以。第三个，我不邪淫，不会去侵犯别的妇女，啊，不邪淫，哎，对啊，这样也可以啊。我虽然没有像国王那么多的太太啊在身边，但是我当一个富有人家，我结婚一个、两个、三个，古代是这样嘛，有那些太太，所以我根本不用去外面，也不会跟人家乱来，所以我不会邪淫。第四个，不妄语，不妄语这个很简单啊，因为我家里面很多钱财，我不会为了钱财去骗人家跟人家做生意，对，这个也可以。不饮酒可以不可以？也可以啊，我家里面什么都有，我也不用饮酒跟人家做生意啊，这个可以。所以你把这五个布施出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把这个五个守好，就叫五个大布施。然后佛陀这样跟他讲以后，这个富翁想一想，对哦，这样很好啊，我就守这五个。当他跟佛陀受戒以后，受戒以后就起欢喜心了，我心就向佛了，也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以后才会受戒嘛。那受戒持戒，心善良，心善良以后，佛陀你现在正午中午的时间到了，来，我把我家里面最好的东西布施给你，你看佛陀多有智慧。所以佛陀一开始没有要他布施财物，到最后他受戒以后他就布施了。 当他得到这个法以后，因果法知道以后，佛陀又跟他说比较深一点的法。当他跟他这样说以后，佛陀就回去了。这个富翁见法得法，隔天啊，魔王变成佛的身体来，变成佛的身体来，变成佛像，变成佛像来跟这个富翁讲，昨天我跟你说的法，那个都是假的，那都不是真实的，你要舍弃掉。我现在跟你说的才是真的，怎样怎样怎样呢？世间很快乐，要享受，怎么样怎样？那这个富翁一听奇怪，昨天我看到的法已经很真了，为什么你跟我讲这些？这个法跟昨天讲的法不一样，但是你的像又是佛像。那这样看，你虽然是佛像，但你说的东西不是佛法，那我不要相信你这个佛像的这种状况。所以富翁也没有理这个。那没有理这个魔王的时候，这个魔王就走了，因为骗不了他嘛。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富翁他听到佛的说法，说正法的时候没有怀疑的，对法完全深信不疑，因为很清楚什么叫正法。好，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就知道在平常在世间里面，我们不要一昧的看着，不管他现什么像，也许他现的是法师的像，也许他现的是在家的像，你都不要因为这样他的外相而完全把他所说的通通一面的接受，你应该去检查看看他所说的跟佛所说的有没有一样，这个是极为重要的。我们要依着法而不是以外相来衡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法，说法利益人天，这是很重要，不要怀疑这个是说法听法的好处不会狐疑。第五个，能够知道更深入的法。什么叫更深入的法？在阿含经里面，阿罗汉正解脱那个入涅槃以后，就能够不会再生死轮回。那到般若经来讲，阿罗汉也是不会再生死轮回就入涅槃。但是到法华经的时候，佛陀说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连阿罗汉也会成佛。这一点就是要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听来。那为什么佛陀会在法华经才讲那个阿罗汉也会成佛，是有因缘的。为什么佛陀会在阿含的时候这样讲，在般若的时候这样讲就是有什么因缘，什么因缘，所以这样会听来，我们就知道掌握到整个，把握到整个这种关节。那这是为什么听闻佛法的关系所以我们听法的好处很多。那当然我们听佛法的目的，有没有人听佛法是因为大师法师讲所以来捧场的？没有啦不会有人用捧场的方式来听法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听法的用心有一种状况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听佛法的时候，我们不要听了佛法以后拿这只尺，把佛法变一只尺去量别人你有没有照这样做，有没有照这样做，讲戒你有没有持戒，讲法你有没有照法修。这样听法不是我们听闻佛法的目的，听闻佛法的目的是要调伏自己的烦恼习气，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好像在心中是那个贼盗小偷强盗一样，要先把它抓住，不要让它跑掉。看到这个烦恼，看到这个习气，抓住它这个是持戒嘛欲制调欲。再来第二个，欲制止息，持戒以后要心能够专注，专注以后要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把这个烦恼绑起来就是定欲制止息。第三个，欲制灭气，听法以后要开始培养智慧，培养智慧以后就把这个烦恼咔嚓杀死烦恼，杀众生有罪的，杀烦恼没有罪把烦恼杀掉，从此又不再有烦恼，就熄灭烦恼这是我们听佛法的目的，这个一定要抓住它这是一个很根本的。所以我们听法这个听很多，你要知道你在听什么，这样才不会有偏离 那也才会达到我们佛教徒的福利。好，那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听法的目的，我们想说用世间的比喻来说，我们一定要常常听，多听，重复听。那我们孩子，我们知道我们送他到学校去念书，从小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我们让他这样培养，我们知道这样的培养之下，他会越来越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那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同样的，我们在佛门中，我们的福利这么好，为什么我们不听？为什么不听法？可见是一定要听法的。那这个听法的用心，佛陀用一个比喻，那个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刀子在割这个身体的时候，当它一割很痛嘛，非常痛。那如果有一个人拿着那种枪，古代那个《隋唐演义》的环内花，那种枪，那种枪如果刺身体的时候很痛，刺到这个身体这么痛，如果一枪没有刺死，再补一枪，早上如果补100枪没有死，这100枪没有死的时候，如果中午再补100枪也是没有死，晚上再补100枪也是没有死，那是不是多苦？300枪的痛苦，这种痛苦之下都没有死，那我们想看看，如果我们能够听佛法，再怎么苦，比这个300枪都还苦的状况之下，我们能够听佛法而解脱，你要不要听？当然要听法。没有听法的话，我们过去生里面没有亲近善知识，没有听法，所以我们到这一生里面，我们都还在轮回。那我们如果有听法，再怎么苦，我都愿意忍受，我来听法。听法以后，我就有机会解脱成佛。这个地方我们掌握到这个时候，那个刮风下雨要不要听法？还是要听法，只要讲正法我都要听。这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观念，佛陀处处在提醒我们。那有的人讲说啊，那他所讲的那个法我都听过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因为用这句来搪塞自己，要在家里面吃榴莲，不要用这样来骗自己，是懒惰的关系才不去听法的，不是因为真的那个法听过了。好，我们问大家，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还跟着阿弥陀佛身边？对啊，大势至菩萨是不是也是跟在阿弥陀佛身边？对啊，他们两位尊者、两位菩萨跟在阿弥陀佛身边，除了一方面帮助阿弥陀佛度化众生之外，也要听佛说法。还没有成佛之前，都一定要在听佛说法。包括弥勒菩萨在佛陀成佛的时候，都还要下来跟着释迦牟尼在一起。还没有成佛之前，就毕竟还要跟着佛，尤其是还没有成佛之前，他将近成佛的时候，他更知道佛陀的尊贵，他绝对要跟佛在一起。就像说，一个妈妈，她在做小姐的时候，她在做小女生的时候，他哪知道妈妈的重要，哪知道妈妈的伟大？当他结婚、怀孕、生孩子的时候，他才知道，妈妈真伟大。同样的，菩萨他到月成佛的时候，他才知道佛陀的尊贵，佛陀的可贵，所以他一定跟在佛陀身边。佛陀说什么法，他绝对听了。何况我们是这些凡夫众生，我们学的又不多，了解还不够深入。我们哪有说啊？我这样已经听过了，听过还要再听，听懂还要再听，反复思维，这是听法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我们在社会上做好事，是不是只有做一遍？没有吗？一定做2遍、3遍、N遍，一直做，那越做越快乐嘛。听佛法要这样的心态，也要这样的心情。听一遍很快乐，听2遍照样快乐，3遍、5遍、N遍。听得都很快乐，包括释迦牟尼佛都要阿难尊者讲七觉知，那佛陀也都在旁边听阿难尊者讲法的，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要掌握住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佛陀对佛法的尊敬。佛陀对佛法尊敬，他曾经为了法而供养弥勒菩萨。那个佛陀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兔王， 这个兔王他带领的500个弟子在山里面，那他有一个孩子兔子，那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在修行里面很精进修行，那有一年刚好下雪，冬天下雪，一下雪以后这个弥勒菩萨他没得吃了，因为下雪又没什么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想说我要迁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修行。那这个兔王想说他换个地方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吃的东西那如果中途让他死掉的话，是不是这个有法的法师有法的菩萨死的时候不是很遗憾吗？所以他就跟这个菩萨讲，你不要走，我想办法弄吃的给你。那这个菩萨就说，你有什么办法？你是兔子而已啊，没关系，我有办法。这个兔王就去跟他500个那些弟子们讲，你们去找那个干的树枝来，那把它放在一堆明天什么时刻把火点起来那他就跟他自己孩子讲，孩子说你兔王爸爸想做这么好的事情，那我也要成就。那这个兔王去跟弥勒菩萨讲说，什么时间你过来你就有东西吃那兔王他这个时候看到火点起来以后，他就跳下去了。当他跳下去的时候，儿子比他快一步，这个儿子赶快先跳下去，然后自己先死，先烧死，烧死以后要供养这个修行人。那这个兔王就跟着儿子跳进去，然后这个弥勒菩萨一来看到兔王跟兔子通通烧死要供养他，那弥勒菩萨那个时候是受持 一个叫大悲海云慈悲经了，这种受持这个经典的时候，他对一切众生起慈悲心，他想说做一个菩萨要对众生起慈悲心，怎么还可以吃众生肉呢？所以不要吃众生肉，我不愿意吃众生肉，所以当我成佛的时候，我的佛戒里面吃肉是犯大戒的这个是弥勒菩萨未来成佛的时候是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跟他的那个孩子兔子就是后来的后罗，他们都为了护持正法而舍身舍命这是我们听闻佛法里面我们应该要有这一份的决心有这一份的态度。好，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想，有一个人曾经这样问我说，我在平常里面对自己有时候也很有信心，有时候没什么信心呢，有时候有自信，有时候没自信，那怎么办？请问法师我要怎么做？那我跟他讲，要跟他讲之前我就心里面想我心里面想说，这个出家人代表着佛陀，出家人不能随便讲话了，因为出家人代表佛陀讲话信徒都听得很专注，而且会依教奉行这个出家人好像在开金口一样，说的是金玉良言，所以不能随便讲，讲话都要很实在，而且要讲佛法。所以我就好好想好，要跟他讲，我跟他讲，你不要相信自己。我没有相信自己，我不是没有自信了吗？我说你不要，你的自信，你的信心不要建立在你自己身上。那我不建立在自己身上，建立在哪里？你要建立在佛法上面。没有听过这种话，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要看佛经，你要看佛书，你要了解佛法，懂了以后，你的一切的所言所行所想都是依照着佛陀所说的这样去行的，这叫做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佛法上。那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什么不好？你想看看，所谓自己是什么？是无明烦恼、自我起信、欲望的综合体，对不对？对他想一想，对这么严重的所谓自我是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不好，所以不要相信自己。那怎么办？开始学法，学习佛法。这样学习下来，这个人就过得所谓信心是建立在佛法上，完全的信心不会偏移。当他了解到这一点以后，他的日子过得很自在，因为不会造恶业的嘛， 而且又不会起什么烦恼，得到佛教徒的真正福利。哦，那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很高兴。哦，这对自己就会过得，哎，我佛教徒福利越来越好了。哦，好，那在这地方，所谓听闻正法，我们刚已经一直在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不会有恶报了，恶也不会有善报了。这一点很细腻，当我们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一点重要到你要注意听。好，好，什么是正法？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讲，或者你跟人家这样讲，哎，这是我的师父，好，你的师父，然后在我的师父跟你的师父之间在那边执着的时候，那个就是邪了，那个就是邪法。好，这一点要记住，我的师父跟你的师父在那边执着的时候，这叫已经落入邪法，或者说我的什么山，你的什么山，好，比如说我的慈观山，好，你的中台山，我的佛光山，你的法鼓山，我的慈济，你的某某寺，如果在这边执着的时候，好，那你就是邪法。为什么？这个叫做两个对立，我的跟你的这种对立之下，不是像你我的一号你的二号吗？这种对立之下还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吗？不会的。好，我们讲另外一个笑话，哦，这个笑话你听了才会恍然大悟。哦，有没有人这样说，我的娑婆世界你的极乐世界？没有人这样讲的。哦，为什么？因为娑婆世界极乐世界是平等的。哦，有没有人讲这样讲，我的释迦牟尼佛你的阿弥陀佛？也不会有人这样讲的。为什么？佛跟佛一样平等，没有再分的。但是我们众生为什么在分我的一号跟你二号，我的师父你的师父，我的什么山你的什么山，我的道场你的道场，这样划分之下，事实上是对立法。在佛的世界里面没有这种对立的，在果报上面没有对立，我们在因地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我们不要产生这种对立心。在这种对立心之下，不可能能够成就平等的果报了。所以我们在平等里面，你要打破这一层的界限，我们要能够平等对待，好，要能够平等对待一切众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而且会突破我们既有的思维。好，好，那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生活就越来越有福利了。哦，佛陀不会亏待我们。那曾经在我们那边，的常住附近那边，哦，有一个居士，他在听闻佛法以后，我跟他讲，你在平常里面，你不要像那一只狗一样，什么狗？石头狗。哦，那个狗，你如果丢一块石头丢到它旁边去，那个狗会以为那是一个肉骨，然后它就去咬那块肉骨，咬了以后把这个嘴巴含着，咬得很痛，受伤了，流血了，它还以为吃到肉骨，它还这样得意洋洋，结果是自己口腔里面流血受伤了，所以那不是很苦吗？欸，对哦，很苦哦。那你要不要做那种狗？不要了。那代表什么意思？人家讲我们什么话，我们不要太在意他，不要把他那句话，声音来到这边没了，声音接触就没了。人家已经去快乐去喝茶，你还在那边抓他那句话来伤害自己，让自己这边痛苦折磨。哎，对哦，不可以这样。抓他这句话就像那个石头狗，咬着石头咬着不放。哎，对哦，那这样我应该把它放下。好，你看看，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以后，就知道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福利那么好。好，在平时没有烦恼，没有贪嗔痴这些烦恼，在临命终的时候不会恐惧，在死的时候知道不会堕入恶道，能够往生善道，能够往生西方，能够解脱。哦，那遇到煞死不会恐怖，那家人有人死亡也不会难过。那打回到这个佛教徒的真正福利的时候，你才在这一生里面，你不会，你才不会说啊，我这一生里面皈依三宝白白浪费时间。你会说，我终于很感恩佛陀，因为我了解了。 啊，所以这个是祝福大家能够在这生里面真正得到佛教徒的福利。阿弥陀佛。